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把这一堂交在你手里，谢谢你今天上午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孤静的等候在你的脚前，让你说我们更多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麻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麻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麻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麻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麻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华尼西，就是耶华使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圣经中的征战。我们今天第一堂已经说过了，这个征战的原则呢，基本上的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讲的四王跟与王的战争，还有呢就是最后的哈米顿战争。因为这两次战争有共同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四王五王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那其实呢四王的背后是麦基洗德撒冷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表面上四个王，其实是背后是耶路撒冷。那表面上是五个王，对不起我说错了，五个王，表面上是五个王，其实呢是耶路撒冷。那表面上是四个王，那四个王里面有巴比伦的，有以兰的，有波斯，但原则上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对抗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表面上四个王跟五色王是争执经济利益，所以有了这场战争。但是基本上的原则就是因为撒旦在背后，他不忍心看见他自己的百姓，曾经他属于他的百姓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转征战的时候，特别讲到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也表示他是第一个过希伯来人渡过河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用罗德来做诱饵，因为他爱弟兄，所以呢他二话不说就选了318个人，结果就去追赶敌人。他没有想到他追赶的是远征军、长征军，而且最后就是代表巴比伦的军队。所以这简直鸡蛋碰石头，但他居然打得胜仗了，是因为麦基洗德解释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战争呢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但是其实呢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对抗。那么这是全本圣经最早的亚伯拉这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对抗，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很清楚的。那最后当然哈米顿战争是巴比伦倾倒了，最后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不管是最早这个战争，最后的战争，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二个是最后一个是在启示录。第一个是东方的王，最后一个也是东方的王。东方的王过了幼发拉底河，东方的王过了幼发拉底河。 那东方的人王最后的目的是到隐基底，隐基底的目的就是靠近约沙法的战场，约沙法，那么这样很快的就可以包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最后我们晓得在哈密基顿也是兵分两路，一部分的军队到了哈密基顿顿战场，还有一部分到了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就是约珥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了一前一后，第一次跟最后一次是完全对称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属灵征战的原则主要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对抗。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三，就是这个刚过的礼拜三或者两次，我们所提到的便雅悯，那是内战，内战是神所不喜悦。你知道等到以色列刚好分裂成南国跟北国的时候，那么罗伯安本来想征讨十个支派把国土拿回来，神说不可以。所以弟兄攻打弟兄是不可以的。那不光如此，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介入，向以东介入，以东不肯，向摩亚介入，摩亚也不肯。那结果神说你不可以打他们，我不把他们交给你们。所以只有等到他们过了亚嫩河，到了摩亚摩利人地的时候，神才说你可以打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说征战神是有，神没有喜，神一点都不喜悦弟兄攻打弟兄。那但是不要忘记便雅悯那一次，最后从26000到了最后变成悲惨的600个人，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对付罪。所以那次神为着要洁净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你知道那次的的确确那些人去征讨这个便雅悯的时候，神果然说可以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次唯一的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原因就是因为的的确确如果是为着罪恶的缘故，那当然便雅悯要起来对付罪。所以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看征战的例外，否则的话我们知道弟兄不可以攻打弟兄。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例外已经讲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所注意的征战多半都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我们有了这个原则就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圣经就记载那个战争，除了这个之外，除了四王五王之后，那第一次讲到征战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到的敌人。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出埃及一段，如果你读申命记就很清楚，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走在旷野的路上，那么他们没有防，敌人根本从后面出来过来的，所以敌人趁着他们没有准备的时候就突袭他们，所以这是他们所遇见的第一个敌人，也是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第一个敌人。意思是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自从向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出了埃及以后，那么你知道他们没有想到在整个旷野的过程里面，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功课他们要学的，就是属灵的征战。那这一回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亚玛利人。那么讲到亚玛利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他，那么你就知道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的，因为你是哈曼也是亚玛利人的后裔。那你记得后来为什么神废扫罗做王，就是因为神明明叫亚玛利人去打亚玛利人，去神明明叫这个扫罗去打亚玛利人，杀了他一个片甲不留，因为神说好了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扫罗呢，他就看见那个亚家王，他就舍不得杀他。那么后来呢，又看见牛群羊群都是很好的，也舍不得杀，所以他以为说这个可以拿来献祭，不，起头不一定献不献祭了，但反正后来这个给撒母耳发现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这些不肯杀是因为我要拿来献祭用的。所以在那个上下文的底下，那么神才说我不喜悦，我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不喜，我不，我凡祭，这个凡祭这些我并不喜欢。那神所喜悦当时顺服是听命了，但是扫罗呢，他宁可献凡祭 选最好的机物，他忘记了他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扫罗就不能做王了，很明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如果世世代代征战的话，那么一定代表他一个属灵意思的。那现在亚玛利人在哪里？亚玛利人不在了。如果亚玛利人实在不在了，神说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可见亚玛利还在。所以亚玛利到底代表什么呢？如果是讲到巴比伦跟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巴比伦所代表，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巴比伦所代表里面有一环叫做什么呢？就是亚玛利人，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象，不是和血气征战。所以丈夫不可以和妻子争，弟兄不可以攻打弟兄，这个很清楚的。但是话说回来，每一个人都应该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这就变成了圣经以色列人所经过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第一场的战争。那个战争最基本的来讲就是亚玛利人。那么亚玛利人如果代表肉体的话，那么这就值得对付肉体来说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胜过肉体，弟兄姊妹，这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每一次属灵的成长都是因为征战的结果。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撒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叫我们落在肉体里面，陷在肉体里面不能够自拔。那你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有的时候你想起这个弟兄得罪你，那个姊妹得罪你，你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弟兄姊妹，到时候呢，你看你到了不能够自拔的地步，这个就是仇敌所要做的。但是呢，如果你思想圣灵，你想到弟兄的好处，你想到在他里面的基督，弟兄姊妹，你就不能不爱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你看见在什么，在以色列42个战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利非定是第10战。那么在这个战里面，快到西奈山了，他们学了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功课就是磐石流出水来。那么幸好是先是磐石流出水，他们得了滋润以后，他们才有力量征战。当一个人疲乏疲倦的时候，那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两个神迹不能够颠倒，先是磐石流出水来，圣灵就是那个灵磐石，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然后被击打以后，你看见水就流出来，就圣灵今天就能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是先圣灵的滋润和供应在先，然后征战才在后，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场征战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这里明明说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我们知道当然为什么亚玛利人会在利非定，因为利非定呢是称为这个西奈半岛的珍珠。为什么？因为那里是一片的绿洲，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就知道那里的这个水多的一个地步，那么那一片绿洲上面都是这个棕树。你看那个棕树大概是，如果没有是几十万株，不是光是几十个、70株棕树，不是。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真的从利非定走过，车子开过，你可以看最少20分钟才能从一头到另外一头。所以那整个这片地方可以说是算是这个西奈半岛的珍珠。如果西奈半岛的绿洲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的知道这个征战的原因。在表面上来说，亚玛利人当然要水，亚玛利人当然他要占有最有利的地位，只要能够把利非拿下来，他就不怕没有水了。所以很明显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亚玛利人呢来偷袭利非定。但事实上呢，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里圣经所描写的，那么假定说这个以色列人得着活水了，那么当然他们还在利非定， 所以现在很可能他们从利非定呢慢慢就往西南山走。那么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都是因为你大概是离开了利非定，所以普通解经的人认为说这亚玛利人呢是要得那块地，那其实现在以色列已经离开了利非定，所以没有和他争水的道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离开了利非定，他要往这个西奈山走的话，所以当然这个没有水的问题，但是可恶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时候按表面上应该是争水，我们讲过是因为它是绿洲，但是现在人家都已经离开绿洲了，结果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他们还在绿洲他们有打的理由，但是现在人都已经离开了，所以没有征战的道理，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准备好，他们觉得现在应该如果要打应该在利非定打才可以，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利非定，那慢慢在利非定跟西奈的旷野中间。那我想我们也常有的人去过以色列去过埃及，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是从旷野到这个从西奈山到利非定，的确这里面是一段旷野，所以我们才有的时候会坐骆驼，就在半途的时候从骆驼就往西奈山走。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他们走这条路恐怕是很不容易走的，真是不容易走的。那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后面就是偷袭了，所以那个整个的战场不应该是在利非定，不，利非定那是个大的地方，我再说是个大地方，但是不应该是绿洲那一部分，应该是旷野这一部分。那这个旷野呢，尤其是利非定到西奈山中间的那一段。那如果大家骑过骆驼去过西奈山的话，去过西奈这个沿西之旅的话，那大概就是坐骆驼那一带，那应该就是那个战场。所以这里的山顶啊，绝对不是塞巴奥山的山顶。那因为你到了利非定有一个山，就像狮子头一样，狮子山上面狮子，所以呢，普通呢，我们读圣经人叫我们知道很多人很多这个修士，天主教的修士就称那个叫做神的山。那么因为是神的山呢，所以他们就为什么神的山呢？因为摩西在上面举手，那么大家就看见了。那如果大家真的到过那里，你就知道是不可能。如果真的摩西跟亚伦亚户站在山顶上，根本就看不见你。所以呢，这里的山顶不一定不是色宝山的山顶，一定是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旷野里面，不知道哪一座小丘。那么当然摩西呢跟他就站在那个山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摩西啊，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还是主帅的角色，对不对？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不过是助手啊，因为刚刚开始啊，这个不是要进迦南慢慢慢慢要交棒给约书亚，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两个人一定有不同的角色，摩西是一个角色，约书亚代表各样角色。那么当摩西呢和亚户他们在那山上的时候，所以他一定预表什么呢？一定预表升天的基督。那么然后约书亚呢，他在山谷里面呢打仗的时候，当然就预表内住的基督。那么内住的基督刚好跟前面的圣灵跟磐石指的基督，灵磐指的基督，然后不是流出水来吗？所以因为前面他们得到圣灵的供应和滋润以后，他们才能够经历，就得是才能胜过肉体。所以永远要记得，我想这个宾路易师母说的没有错，什么呢，他说这个五旬节呢总是引你到哥哥他。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对付，才能够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都是属灵征战的原则。所以先是五旬节才是哥哥他。历史上来讲是先是哥哥他才是五旬节。但是我们要从经历来说的话，那么自从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以后，今天所有十字架上为我们要完成的，我们怎么经历它呢？那么就是经历什么？就是经历五旬节，就是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应当不要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次序是清楚的。那么如果是圣灵率领我们得胜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约书亚当然是预表圣灵，很清楚。那预表圣灵就是内住的基督。那么现在很明显的，你看一个在山上，一个在谷中，所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们这个整个地就和山谷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这个到底怎么样能够胜过亚玛力，怎么样能够胜过肉体。所以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要知道那个杖是神的杖啊，是那个杖叫红海分开的。所以现在他拿着那个杖站在山顶上。于是呢，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和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那么现在这个战争怎么决定胜负呢？很稀奇，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征战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说是神，所以每次你想到你对付肉体，其实神恨肉体，是神已经说好他要世世代和亚玛力人世世代征战，那你就会发现征战不是我的，真的是神的，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你就知道说你只要信托就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呢？就什么时候摩西一举手，他们就打胜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他只要一举手，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是得胜。所以如果只要主今天升到天上，我们的得胜胜我们的已经这个我们已经胜券在握，我们肯定我们会打胜仗，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的手不会下垂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那幅图画什么呢？摩西的水会下垂，因为他的手会下垂，所以什么时候他一垂下来了，他们就打了败仗。所以后来没办法呢，你只好用什么办法，就是他们搬了石头来，然后就放在他上面，他就坐在上面，然后亚伦和户尔呢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我想他们一定扶得很辛苦，因为他一面扶，那这样才能够打胜仗啊。但如这就是预表跟图画不同的地方，这个图画有失败的时候，但是预表是没有失败的时候。所以真的讲到实际，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他升天的基督，他手永远不会下垂的，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打胜仗的。但是呢，摩西他因为还是人，所以你看见他一下垂，结果呢，他们就打了败仗。所以后来感谢主，因为现在他的手稳住了，所以一直到日落，最后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胜过肉体的秘诀在哪里。征战不是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这是神要做的，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说我们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肉体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时候你对肉体仁慈，你就对神残忍，对神的旨意残忍，你对自己的成长就残忍。你只要对敌人残忍慈，你就对自己残忍，你就不可能长大。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扫罗一样，你看见吗？他不小心他就太仁慈了，所以他就舍不得对付亚甲。你舍不得对付亚甲，结果亚甲就舍以他的后裔就舍得对付所有以色列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你看见因为摩底改就是不跪不拜哈曼，哈曼就生气了。所以哈曼觉得今天对付摩底改是小事，他要做一件大事，他要怎么样？一夜之间他要借着王的命令，就是波斯王的命令，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就歼灭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哈曼是谁呢？哈曼就是亚甲族的人。所以那一次你知道说那个扫罗真的太仁慈了，仁慈的结果放了谁呢？放了亚甲。那你结果什么？你放了他，结果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可在一夜之间完全歼灭。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为什么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亚玛力人代表我们的肉体。今天你是没有实在的亚玛力人，所以如果今天谁说我实在还征战的话，所以可见亚玛力人他一定代表什么嘛。所以真正神所恨的不是历史上的亚玛力人，真正神所恨的乃是历史上的亚玛力人所代表的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因为肉体有的地方有它好的一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好的一面，肉体还会敬拜，肉体还会成全，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上了肉体的当。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肉体是指着我们这个畸形发展的人格来说的，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不光是被污染了，而且是急剧的膨胀，我们自我膨胀。那么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肉体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平安。所以只有巴比伦倾倒了，只有亚玛力人被打得扑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经历从圣灵来的平安。所以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要学属灵真正的功课，不是我们在那里与肉体征战，如果你直接与肉体对抗的话，你一定会被打得比轻严重。你慢慢发现今天失败了，明天又失败了，后天又失败了，你觉得上一次失败因为我记性不大好，所以呢我忘记我要忍耐了，所以呢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忍着，记得我下一次他怎么说我就不作声。你是这样说，但是后来动不动又忍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把征战放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很多姊妹们他们的的确确学的功课学的都胃都溃疡了，原因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人的手做这件事，不能，人做不到的。要记得今天的我们主已经升到天上，而且我们的主他的手永远不会下垂的，那是升天的基督。所以第一你要仰望升天的基督，第二你要看见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内住的基督。所以内住的基督，圣灵要率领我们打胜仗，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见升天的基督呢？因为许多的人因为一直往里面看，明白吗？因为你往里面看，你顺便要把自己看一看，我要把自己看一看。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如果看自己，不是骄傲就是自卑，不是把自己看得特别高，就是把自己看得特别低，所以就很容易上仇敌的当，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陷到自己的窠子里面，这就是所谓的沮丧 depression， 就这样。那么今天大家说 depression 是一种病，对不对？其实很清楚的，其实仇敌今天要做一个诡计，你看有这么会那么多人有忧郁啊，稀奇不稀奇？那么多人常常的这都是很能干的人呢、啊，很能干的人，而且都是强人，他怎么会有忧郁呢？当然会有。为什么？我再说，仇敌就是得救以后也这样，因为得救以后，尤其如果你学习圣灵的功课，当然都是里面的功课了。我们所说的生命是内里的生命，基督是内住的生命，基督。所以你看，尤其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尤其爱主的弟兄姊妹，一直往里面看，往里面看，因为基督在里面嘛，对不对？那基督在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你倒没有看见基督，都看见你自己了。那看见你自己，我再说，不是骄傲，就是太自卑，这是两极跑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才会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一会儿是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潮，一会儿低潮。与基督同在，哦，高的，刚刚播完笔，或者刚刚是完成根，你真是在低如同在天。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见，你稍微受你的刺激。你看你稍微再照着镜子，你就觉得不行了，我还在地上，不行，我还是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往里面越钻越深。那这就是肉体要做的。肉体就是第一，他喜欢戴高帽子，明白吗？他喜欢戴高帽子，所以他喜欢被人尊重。但是许多时候你会不被人尊重，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脸，就叫我们这个人就垮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这证明什么？证明基本上我仇敌是要叫我们往里看。所以要紧就是你得胜的秘诀，就是第一，你不要先往里看，你先是要往上看。你只要往上看，摩西一举手，你这一定打胜仗，你打不打怎么样都打胜仗。所以现在你要看见说是升天的基督叫你得胜的。 那么你往外往这个往什么，你往天上看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怎么样，从自己里面就拯救出来了。所以这第一个你就不上仇敌的当。所以得胜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要经历基督是升天的基督，这个第一点要弄清楚的。那从前有一个虫啊，叫做百足虫。百足虫就是它这个虫有100只脚的，那平常走得好好的，没有事就走起来，对不对？他忽然有一天，他忽然想，他说我这个100只脚，我到底先卖哪一只脚呢？他这么一想就走不动了，这么一想真的走不动。你说到底这一只啊，这一只啊，这一只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以后，那么好了，他后来怎么又动了呢？因为太阳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就走不动，但是后来太阳升起来，太阳升起来，他看见太阳光太可爱太荣耀了，他就往太阳光一走，他就走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许多人今天有沮丧，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病有 depression 呢？因为他在那里看，我这100只脚到底走哪一只，他太注意自己了，看见吗？我的形象怎么样，我这样我的发型怎么，我这样这样子，我的衣服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一天到晚就是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这个弟兄怎么说，这个他们怎么想。你职场里面也是一样，你到这个你的公司房也是一样。所以一天到晚，弟兄姊妹，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看自己，但是你怎么不看自己呢？不看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见基督。那荣耀的基督如果吸引你的话，你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就忘记自己了，自然就动起来。这是第一步，不要忘，这是第一步。所以得胜的秘诀，第一一定是升天的基督他居首的结果，不是你打仗的结果，不是。第二，那的确是约书亚率领我们在旷野经过这个战争，所以我们还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率领我们的生。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第一场的战争。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这个时候神特别告诉他说，你要写在书上，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对不对？没有文字怎么写呢？所以很多人笑话那个新派的人说，他说摩西五经呢是在什么那个时候，如果是3500年前根本没有文字的，所以呢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写，被掳的时候当然有文字，其实这是笑话。我们去过一个地方叫托迦，42章不是有托迦吗？托迦那里就给我们看有个石碑，石碑不曾经有过一个石碑，上面是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在上面写几个字，那这个字不是这个埃及的文字，象形的文字，那是什么文字呢？诶，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没有错。但是这个人是个人才，这个人是个天才，这个人的确可以说是真的是天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字可以一个图画的话，那我现在能不能有几个基本的图画，22张图画，然后把22张图画拼在一起，不是各种不一样的图画吗？那么这22张图画就是后来的希伯来的字母，希伯来的字母后来演变的就是希腊的字母，希腊字母演变的就是拉丁文的字母，拉丁文的字母就是英文的字母。所以英文的字母的来源，文字的来源就是从那里来的，从托迦来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托迦来的话，当然那时候已经有文字，怎么会没有文字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新派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微小的知识叫他们远离神，渊博的知识反而叫他们亲近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要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摩西呢就筑了一座坛叫耶华尼西，耶华尼西就是耶华是我惊奇的意思。所以要记得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神是我们的惊奇，是内升天的基督加上内主的基督率领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没有容忍肉体，没有同情肉体，没有体贴肉体，那结果怎么样？你当然就体贴圣灵了，你自然就平安。所以他们在这个亚伯在这个耶路撒冷跟 这个巴比伦对抗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说你打了一场胜仗，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打的胜仗，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好，那么这个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进迦南。那进迦南以前呢，我们知道摩西先，他们后来先派十二个探子到去探那块地。探那块地的时候啊，结果他们探子把消息带回来了。带回来呢，我们都知道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么先说好消息，好消息那个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呢，那怎么知道的呢？那么因为他们访问过迦南中的迦南，就是希伯伦。那到了希伯伦呢，他们就看见说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所有他们做以色列做旅行社，他们一个徽章上面就是一挂葡萄，就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你如果去那里买纪念品的话，那么如果能够买个，或者是在什么冰箱上面贴着，或者是领带也可以，上面如果有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有一次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用这样的徽章呢？他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摩西的是第一个开旅行社，他们是搞旅行社的，摩西不是派十二个探子吗？所以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好消息后面有坏消息，坏消息呢，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另一面又是吞噬居民之地。那吞噬居民之地就是他们说他们看到那里有高大的城墙，有亚拿族的人，个子又非常的高大。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传教士啊，叫做陶兰传教士，他是内地会的。他有一天到了四川，到了四川呢，就到了羌寨，你知道很多很多羌寨。那么你知道这个羌族的人呢，都是住在云上，所以我们常常说是云上的羌寨，因为是很高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些西教士啊，不是内地会的嘛，就去访问他们，就看望他们。很稀奇啊，他说他第一眼看见那个远远那个羌寨啊，又高的碉楼，而且呢房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他第一个印象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对亚拿族的人，就是他们说你进到希伯伦去，你看那个城又高又大，那的确就是那个样子。那么还有呢，那个碉楼啊，其实就是你如果读士师记，不是什么示路楼啊，这个楼就那个楼，就那个楼。那尤其呢，你如果大家到博士麦去的话，那么考古学家告诉你说，那个楼的那个楼底线，那个楼顶当然不见，楼底就是四方形的嘛。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的话，现在你以色列看不见了，你只要有一次去过四川，你如果现在你要到九寨沟的那条路上，你在路上你一定经过什么桃坪羌寨了，还有什么黑虎羌寨，好几个羌寨，那都是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很高的，你看那个碉楼都很大，很坚，非常非常坚固。所以你想啊，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居然很多碉楼根本没有倒，所以现在可能要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爬到了上面，你真的觉得很惊奇啊！这个是几千年的建筑，所以可见羌人是不一样，是的的确是不同。所以难怪这个陶兰人认为说，这个羌族应该是失落的以色列人，失落的这个以色列支派才对啊，因为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也是这样说啊。有一次陶兰跟他的儿子，那个儿子后来也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四川，就是那一带，就是我们说过汶川那一带山里面，结果爬了一个很高的山，就碰到一个老先，碰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像祭司一样，就等于他们的元老，宗教界的元老。然后呢，他就读一段利未记第十六章给他听。这个利未记十六章是讲什么？讲赎罪日嘛。到了赎罪日的时候，那么不是亚伦嘛，他要献祭啊，然后为赎罪啊，然后就把一只羊就放，两只羊了，一只羊放到旷野什么叫那个。这个读读那个老人家就哭起来了。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失落了好久的经卷，我们找不到了。这就是里面的一段。 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陶兰这个教士呢，他的的确确后来回去啊，他就报道这一段，后来就登在像国家，就有点像那个今天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这种杂志，所以轰动整个的苏格兰呢，整个苏格兰，说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四川的羌族很可能呢就是失落的支派。那么当然有道理，原因在哪里？就是刚才所说的，他看见那个城啊是又高又大，而且那个楼啊都是很坚固很坚固的，那根本就是今天你在江南地你所看到的那种情形。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把这些技术就搬到，如果他们真的是漂流到中国去的话，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羌族它的建筑各方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都江堰是李冰他们做，这个李冰根本就是羌族的人，所以证明说他们有一定的智慧，那个智慧呢是代表他们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那个世界你可以看得出来，如只有你明白圣经地理的人，然后你到那里你才会想说哦，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有少数弟兄姊妹去过那一次，结果你看见他们的房子，这个房顶上啊，这个整个的房顶，每一个房顶都好像一个祭坛的四个角一样，很稀奇。连他们垃圾桶也是一个垃圾桶，上面有四个角，就像祭坛那个四个角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好像是个标志一样，你不管到哪里，它都是这样。这个根本就是你不管到他们从祖父到祖父传到儿子这个祖父那一代，然后到儿子那一代，又到孙子那一个传，一直传下去。所以很多地方啊，你只要去过了，你就觉得很稀奇。包括这个藏寨也这样，九寨沟应该是九寨。个藏寨，但事实上最早的是羌。那么他那个，你看见那一般藏寨他们那个建筑，就跟羌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第一个派探到迦南地，迦南给你的印象就这样的印象。所以你看见今天考古各方面来讲，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印象今天。可以说迦南那个所有的已经不见了嘛，因为那是老早几千年的事。但如果今天到这个四川去，你就算是这些人不是失落支派好了，起码会叫你想起，就是说我可以意思就是，如果看出识字的话，就会告诉弟兄们说，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迦南的情形怎么样，你看看那个羌寨的情形，你看看那一带的情形，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那样的根本打不进去的，这个羌寨的特点就是它一个房子一个楼连一个楼，根本连在一起的。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你这个兵可以从一个楼从这个房子跑到那个房子，那个房子跑到那个房子，是完全全面是一个的。所以如果打起仗来的话，第一个你他躲在云里面，第二，你打进去，你一定打败仗，你不可能，你根本像迷宫一样，根本里面像迷宫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呢，那些不光是坚固城，而且他们是伟人，伟人就是他是拿非林嘛，拿非林就是说他们就个个都像哥利亚一样，所以以色列觉得那这样呢，我们就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所以最后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因着有这些伟人，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这两个都对，但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那么这两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叫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都要听，你都要知道。好消息当然不要讲，流奶于蜜之地，感谢主。但是坏消息是，他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么想想看，神如果把这块地给你做产业，是你的，但是呢，有人要把你吃掉，那么现在只有个办法，你才能够得到产业，就你把它吃掉。那么他把你吃掉也好，你把它吃掉也好，这一定是征战嘛，否则怎么可能？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普通喜欢牛奶鱼米之地，对不对？好像牛奶鱼米之地天色永远常蓝，花香永远常卖，那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不要忘记，它同时也是吞吃居民之地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得住这个产业，如果你要享受它的好处， 你一定要经过属灵征战。为什么？因为有人吞吃你。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被吃掉，你被吃掉，你还有产业，产业就没有了。但如果你要得着产业，神说明明给你那块地，那怎么办呢？你当然要经过，当然要经过打仗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心就融化了，他们说他们要回去了。然后有一个人叫他加勒，两个人嘛，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这个约书亚。加勒就起来说话了，他说我们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意思就是说神会把那块地给我们，所以不必担心嘛，因为神为我们征战嘛，对不对？神既然把产业给我们，流奶于蜜之地表示神的产业，那你还怕了吞吃居民之地吗？你当然不必怕他把你吞吃掉嘛。反而他说我们足能够得胜，然后你知道他讲了一句千古名言，这就是加勒对基督来讲太重要的一句话了。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我们食物。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应该以信实为粮，你做祷告你就长大了，还有天天失去玛纳你也会长大。但是你知道吧，很多时候拿非林就是敌人是我们的食物，要吞吃我们的。现在问题就是你被吞吃呢还是去吃它，明白吗？如果要吞吃你的，不管是疾病药，有的病是医生说没有办法，或者有一种难处你没办法克服，那么这些都要把你吃掉，都要叫你不做基督徒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挨打吗？你说我你就不进去了吗？但是你知道那这个加勒怎么说？他说我们要去进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加勒后来为什么长得那么属灵，长得那么好，原因很清楚嘛。人后来已经到了迦南地，应该退休了，对不对？他跟着大家漂流到那，应该他已经85岁了，还怎么样？结果他跑到约书亚那里说：“请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把希伯伦给我。”那个希伯伦给我什么意思？就当时以色列人不要进迦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呢。所以现在把那给我，我要把他们赶出去。那么然后他说，我那个时候只他40几岁，他说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还是如何。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已经85岁了，他说我40岁的时候力量怎么样，我现在85岁力量也怎么样，那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到底吃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吃了叫你40岁跟85岁力量一样？那现在很简单，加勒不是已经把食物告诉你了？他说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什么时候把要吞吃你的你把它吃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属灵征战，你不是胜过敌人了吗？那这样呢，你我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进迦南的目的是什么？进迦南目的不是叫你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不是。进了迦南不是只告诉你有玫瑰没有玫瑰上的刺，是不对，不可能的。进迦南你长进的意思是什么？长进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他吞吃居民之地嘛。你刚要属灵，刚要读圣经，你看见吗？那个伟人就来了，一种外面的力量就把叫你，就叫你要把你吞吃掉，你不能做基督徒了，你再也不行了。所以你看见吗？天天叫你不能长进，叫你不能够属灵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都是亚拿族人，不光肉体了，现在是外面的环境。这个环境不知道怎么样，也许是种强势的一个情形，叫你不能不低头的，或者不管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说，也许是病痛，也许是环境要把你吞噬了。但是要记得，这个就是主给我们学习什么征战的功课。所以呢，足能够得胜。所以今天你要面对吞噬你的人，要面对艰难。所以圣经说，神是以艰难当水，困苦当饼。神说这是正路，今天我们有了饼有了水，我们就能够长进。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是艰难。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是困苦。凡是那些要吞吃我们的，要叫我们不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都是亚拿族人。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打这个仗？结果呢，以色列人投降了，以色列说我们不要打这个仗，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了，我们不要走了。好，神说我成全你们，我让你们。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了38年。 所以弟兄姊妹有两个选择，一个经过属灵的征战而得胜，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漂流在旷野。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十次有九次都是走漂流的路，结果一天一天的肉体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长进的原因。因为什么呢？食物叫我们长进的。如果说今天四十岁的时候加了如何，八十五岁也如何，你觉得他的食物的确和别人不一样。所以神怎么说呢？神说加勒有另外一个灵，原文中文是心智 another spirit。 那为什么他有另外一个使灵呢？因为他有另外一个食物是你我没有的。你我碰到环境投降了，你我碰到环境被吞了就完了，不聚会就不聚会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聚会便当的很容易的很，对不对？一下子就可以不来聚会的。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这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仇敌常常把我们吞噬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害怕，那么好了，害怕那么好，你只好走回头路了，只好走漂流的路。那大家如果读这个生命记的话，你会知道在整个他们做探子的过程里面，你把它加在一起，他们不光是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他们还经过亚玛利的地方，他们老仇敌，看见了，他们古老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知道说现在不光是外面有亚拿族要吞噬我们，还有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他们的意思要躲开什么？要躲开亚玛利人。他们的意思什么呢？他们的意思要躲开亚拿族人。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就漂流了。所以一漂流呢就是四十年，三十八年。好了，最后呢，你看见吗？他们终于就回到了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又开始出发了。那这一回我们知道他当然不能再走原来的路了，所以呢，第一他们先向以东借道，要走王的大道，以东说 no， 然后再向摩亚，摩亚说 no， 所以他只好绕了大圈子，又慢慢又跑到红海边，然后红海边又沿着旷野的大道，然后绕过整个的摩亚，绕过整个的摩亚。然后呢，过了什么之后呢？过了这个亚嫩河以后，就碰到亚摩利人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想想看，以色列人漂流的目的就是要躲开这些伟人，就是亚拿族人。目的什么？目的要躲开亚玛利人，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啊！你以为亚玛利人只在迦南地有啊？你以为你在进迦南以前，你只要绕过约旦河东，你就不会碰到他了？没有这件事，明白吗？所以第一，你碰到什么？碰到以东，碰到摩亚，不是表示没有难处，还是难处重重。你看见吗？走这条路还是一样的，以东不让你经过，摩亚不让你经过。但是后来呢，等到过了摩亚以后，神说你可以打了，现在终于就打出一条路来。所以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以前是经过征战的，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征战的对象应该换掉了，对不对？没有换掉。当初你不是怕亚玛利人，你碰的还是亚玛利人。当初你不是怕伟人吗？结果碰的还是伟人，因为他是沿着什么呢？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打上去。那王的大道根据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这条路是什么？是那些四王他一路打下来，是把谁打下来？把所有的这一些这个伟人通通把他消灭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后来又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结果他又来了。好，这么一来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结果又要有人来扫荡一番，那谁来扫荡？很明显的，当亚摩利王在那里，巴山王在那里，那巴山王又怎么做？他有个铁床啊，那个铁床的长度是远远高过哥利亚的长度啊，所以这很清楚，当初本来在巴山那个都是伟人在那里的嘛，所以伟人走了没？没有走啊。所以要记得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你若去读你这个去读什么？去读这个生命记很清楚，当摩西在那里回，当神借着摩西回想过去，尤其走这条路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一路上走王的大道、借道啊什么的，然后讲什么，就像这些人就像亚拿族人一样，根本就是亚拿族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你当初想躲过的敌人， 今天你以为说我可以免去这个课，我就直接就锁灵了，没有这件事。你本来是你进去了，你要遇见他们，现在呢，你还没有进去就遇见他们，你还是要学这个功课，还是要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进迦南以前，弟兄姊妹，你看摩西就率领了他们，就征服了两个亚摩利王，一个叫西宏，靠近基列那一带，然后让基列那一带，还有呢就是巴山那一带，巴山大概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一带，就是今天的所谓叙利亚的南边那个地方叫做巴山，然后基列就是约旦，大概基列大概我们姑且可以说大概就是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那一段的山叫做基列山，所以那个就是西王红在那盘踞。那么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城拿下来，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打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坚固的城没有不拿下来，那光是巴山就有60座的坚固的城，个个都像希伯伦一样。所以你想看希伯伦只是一个，希伯伦碰到亚拿族人没有错你就不进去了，现在碰到60个，你看你们个个都是伟人，但是很稀奇啊。后来怎么样呢？你看见摩西果然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然后他们才等在什么？等在迦南的门口，就是摩亚平原。所以这是生命记的故事了。然后呢，神在那，神就在那个地方，就在摩亚平原，神就数点百姓，看哪些人呢可以进到迦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消息传来了，那有的人就看上，因为你打仗嘛，就看上了基列那块地。基列那块地实在说来是很富裕的一块地。好了，因着看到那块地呢，所以他们说好不好，我们就不过去了，就跟摩西讲。那摩西当然很生气了，你好不容易，如果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你们漂流旷野了半天就要进迦南，现在到了迦南的门口，你说我不进去了。弟兄姊妹，不错，这是好，不错，这是代表赐好，赐好永远上好的仇敌嘛。但是最后呢，他们跟摩西商量好，我们还是跟着弟兄过约旦河，打下还是把他打下来，但是呢我们还就不过去，我们就把他们定居在这里，把他们定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半支派的是留在约旦河东，那么其中的半个支派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你不觉得很稀奇？马拿西是约瑟的后裔，便雅悯，所以整个拉结的儿子两个，一个是便雅悯，一个是约瑟，稀奇不稀奇？讲到进迦南，你看马拿西有一半进迦南，有一半在约旦河东，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留在基列跟巴山这个地方。那么便雅悯呢，是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就已经一半就已经失落，所以一半后来进了迦南是没有错的，但是进了迦南谁知道？他又肉体发作，然后又是好争好斗，最后呢到了非常卑微的地步，所以神的手在他身上是非常沉重，非常沉重的。所以当保罗说是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一面他感到很荣耀，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是生在迦南的，但另一面他如果知道整个以色列的以他支派的历史，他也觉得非常的羞愧。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在大马色路上，这个便雅悯人，你看也是本来也是好斗好胜的，神用大光把他扑倒，他果然就伏在基督的权下。他说：“主啊，你是谁？你要为我做什么？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便雅悯的支派，要流人的血，流圣徒的血。他摧残教会，那个摧残在希腊原文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一个葡萄园践踏一样，是这样的逼迫神的教会。但是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神把他打倒在灰尘里面，他蒙光照，结果呢他就果然就伏在这个什么，就伏在大卫的权柄底下，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没有功课可以逃掉， 所以圣经里很有意思，圣经里面什么东西都是经过，过约旦河是经过，过红海也是经过。那么其实过红海神可以搭一座桥的，跨海搭桥。其实呢，过约旦河神也可以搭一座桥，但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桥这个字，因为神都不是叫我们越过，都是要叫我们经过。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逃了，我们可以漂流旷野38年换来的应该是可以不要再打这个仗了吧，还是要属灵真正还是要需要。所以在亚玛利以后，弟兄姊妹，讲到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在尤其在摩西率领底下，那么这就是进迦南以前的那一段征战，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学的功课。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就进到迦南。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晚上7点半开始还有2个钟头，我们要继续，那么继续讲圣经中的一些征战。我们低头为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赐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不配，我们好像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已经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但愿我们真是借着这些功课来做一个，来真的在你面前，主啊，真的学习一些属灵征战秘诀的人，好让我们看见仇人仇敌是我们的失误，叫我们能够在恩典中长大。听我们在一面的祷告，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召聚我们，也召聚那些弟兄姊妹白天不能来的，或者礼拜三不能来，叫他们能和我们一同蒙恩。我们何等愿意你借着礼拜三这样的聚会，能叫近处的远处的人都蒙同样一个恩典。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嗯，
好，晚上是7点半开始，而且不唱诗的，所以我一开始